中年。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，移动得如此之慢，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。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，一年又一年，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，已经到了中年。到这时候，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。讣文不断地来，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，很煞风景。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，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，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，磕头碰脑的，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，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。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，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。所谓耳畔贫闻故人死，眼前但见少年多，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。从前杂志背面常有威廉士红色补丸的广告，画着一个憔悴的人弓着身子，手抚在腰上，旁边住着图中寓意四字。那寓意对于青年人是相当深奥的，可是这幅图画却常在一般中年人的脑里涌现。虽然他不一定想吃红色补丸，那点寓意他是明白的了。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，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是一条脊椎。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，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，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。这顾影自怜的习惯渐渐消失，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，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，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，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，心想那是抬头纹。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，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，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。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，拔毛连如，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，但是没有用。岁月不饶人。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，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，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。到了中年全变了，曲线都还存在，但满不是那么回事，该凹入的部分变成了突出，该突出的部分 变成了凹入，牛奶葡萄要变成金丝蜜枣，燕子要变成鹌鹑。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，从鱼尾起皱纹，撒出一面网，纵横浮奏，疏而不漏，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。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，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常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，所以脂粉不可少，除非粪土之墙没有不可污的道理。在原有的一张脸上再照上一张脸，本是最简便的事，不过在上妆之前下妆之后，容易令人联想起聊斋志异的那一篇画皮而已。女人的肉好像最经不起地心的引力，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，往下堆摊，成堆的肉挂在脸上，挂在腰边，挂在踝际。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擀面杖似的一根棍子早晚浑身乱搓，希望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。又有些人干脆即食脂肪，即食淀粉，扎紧裤带，活生生地把自己饿回青春去。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。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，不，譬如登临，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。回头看看，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也汗也不慨地往上爬，再仔细看看，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，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，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。回想从前，自己做过扑灯蛾，惹火焚身，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，一心想奔光明，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。这种种景象的观察，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。向前看，前面是下坡路，好走得多。施耐庵《水浒传》序云：人生三十未娶，不应再娶；四十未仕，不应再仕。其实娶仕都是小事，不娶不仕也罢，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。西谚云：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，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，好戏都在后面。我想这与健康有关。吃窝头米糕长大的人，拖到中年就算不易，生命力已经蒸发殆尽，这样的人焉能再娶？何必再试？福为他赐保命都先来不及了。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，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，浓眉大眼，生姜挺硬，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，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。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，可是到了中年，他们变得润泽了，容光焕发，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，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。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，浓而芳烈。对于他们，中年没有悲哀。